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在这个月我们庆祝迎接你降生的日子里面，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啊。主，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啊，每一周都可以来你的殿里来敬拜你啊，每一周都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啊。你也在我们身边安放了很多的可爱的弟兄姊妹，还有你的天使天君都来环绕着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都在你的爱里面，都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愿意更深的认识你，我们愿意更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所以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讲完了，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两个不同的主题。虽然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都是人手写下来的，但是上帝的旨意在当中是如何就这样去 handle 人的那个时候把上帝的旨意就写出来呢？因为上帝不是说把着保罗的手说啊，你写腓立比三个字他就写腓立比三个字啊，你写神爱世人就写神爱世人，不是这样的。上帝就用他的非常奇妙的一个旨意呢，让人自由的发挥。所以你看每一卷书里面写的都有不同的风格，包括保罗自己写的书信呢，你看罗马书你再看腓立比书就完全风格就不一样。虽然我们现在是翻译本看不出来原文的那个样式，但是你从里面内容来看它强调的地方都不太一样。这是上帝做工最奇妙的地方，每次上帝把他的心思意念他的旨意交给那个写的人的时候呢，他并没有限制住那个人的思维，相反他允许那个人的思维跟他一起配合，他可以有他自己的理解写出去，但上帝 就引导他写出的话他也自己也知道这是我写的话，可是上帝说这就是我的话，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就稍微的看一下到底上帝呢是怎样带领引导人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呢，就是上帝的旨意啊是怎么样带领我们的。简单来说呢，如果你从圣经来看的话，我随便那个就念几节经文给大家听哈，大家不用翻，只要听就好。在以弗所书的三章九到十节，他这样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了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掌权的执政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是照神从创世以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从这段经文你就会想到什么呢？上帝把他的奥秘就隐藏在里面，而是借着教会借着掌权的，然后借着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旨意显明给我们看。那这也是一些神学家所讨论的，说这个圣经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启示，它不是一下就写清楚了，它是写一个像预言的方式，以后将要如何如何，但是很多人看了预言以后呢不懂，那再往后的时候呢先知又开始预言，那你看了还是不懂，等最后等预言一步一步实现的时候啊，你就慢慢的越来越清楚。而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一来他就把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更明白。所以这是上帝渐进的一个启示，但虽然是一个渐进的启示呢，圣经上却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都归于一啊！这原本是那位随己意行事做万事照他的旨意所定下的。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旨意啊，他一开始就已经定好了，他已经定好了，然后时间到的时候呢就启示给我们看，让我们明白啊。另外呢，你看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耶稣没有来以前的时候，这个已经上帝的计划已经就写下来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讲义上所讲的，说上帝的旨意呢有个神学家把它叫做原旨啊，就是上帝主动去完成的，上帝主动去完成的，不是人能想得到的。那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也没有听人的计划，人也没有给他意见，人也没有告诉他这个世界万物应当怎么造才合理，而他是造了万物以后再把人造出来，告诉人说哎，你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他给人智慧，给人思想，给人灵感，给人灵魂啊，给人各种样的理性思维还有情感，让你去看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 所以这就是上帝主动去完成的，也允许呢我们去成就他的计划。所以你看到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后的时候，就跟那个亚当夏娃就说，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也要治理这地啊。他允许人跟他一起来做事情，来做这件事情，来成就他的这个旨意啊。这个旨意呢是不改的，这个旨意是不改的。但是很奇妙的是呢，在这当中呢，神也有很多的教训。什么样的教训呢？比如说，我们最经常讲的哈，那个现在不是教会不是在查帖撒罗尼迦前书吗？那里面最有名的几句话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那问问大家，常常喜乐吗？偶尔喜乐哈，不住的祷告吗？有时候祷告，凡事谢恩吗？哎，随我的意我就谢恩喽。所以你看这些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呢？当然是，因为这都是命令式。上帝，保罗说啊，他说你要常常喜乐啊，这要不住的祷告啊，你要凡事谢恩呢，都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这样做。可是我们真的这样做了吗？不一定，有的时候做了，有的时候没做。那你再往回讲到旧约的时候呢，那就更离谱了。那上帝说不可拜偶像，不可有别神，那些以色列民听了没有？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你看上帝的旨意啊，有些是上帝一定要成就的，你没有办法改的。但有一些旨意讲出来的时候呢，是一些类似于教训的这样的格言啊，人可以遵守，人也经常违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两项分开啊。人说上帝的旨意一定会实现，真的吗？上帝的旨意里面有一部分是教训的部分，说你不可以犯奸淫，耶稣说你心里动一念就是犯奸淫了啊，常常违反啊，不可以杀人，你心里恨弟兄就是在杀人了，人常常违反啊。那上帝的旨意一定会实现，所以你不能去恨人，你不能去杀人，常常去违反啊。那你可不可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上帝的旨意就不会实现呢？哎，也不能这样看啊。这非常奇妙，就是这样。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么复杂的事情呢？你看我们讲过了那个腓立比书啊，保罗到腓立比书的时候呢，还记得那个腓立比的教会是在保罗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吗？他是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那个腓立比的教会才建立的。可是你看使徒行传啊，他一开始的时候想到那个小亚细亚去传福音呢，圣灵不让他去，圣灵不让他去。他又想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圣灵也不让他去，没有办法，他就慢慢走到那个特洛亚那个城市啊。到那天晚上的时候，哎，忽然有主的使者在跟他讲话，说有他看到一个异梦啊，看到那个一个马其顿人站在里面，说求你到这边来帮我吧。在这之前呢，保罗没有想到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你看我们讲义上有写的罗马书那段经文啊，罗马书9:3啊，保罗说为我弟兄啊，为我骨肉之亲呢，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他当时的那个心态。他说的这个弟兄骨肉之亲呢，指的是犹太人。包括彼得一开始也是这样以为的，他说哦，这个福音呢是传给犹太人的，他没有想到去传给外邦人。虽然耶稣在那个五旬节复活之后升天之前说你们要往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万民呢不要理解是为是以色列民呢，他这句话的如果看原意来看的话，翻译起来很奇怪的，你们往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他这样讲。但是这指的一定是人了，那你不能给石头传福音的，你不能给花鸟传福音的，不用的，因为福音只是给罪人的，花鸟大自然树木石头海洋它不犯罪，你不用给他传福音。所以当耶稣基督把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呢，保罗他们那些门徒听了以后明白了吗？其实不太明白。你看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都开始讲不同别的国家的话。为什么要讲别的国家的话呢？就是给他们一个恩赐，他们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国家不一样嘛，语言不同嘛，所以他们一定要懂这个话才好传嘛。可是他们领受了这个方言之后呢，他们真的去到外邦去传福音了吗？那十二使徒啊都待在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出去的啊。直到有一天啊，那个哥尼流啊，那个外邦人啊，那个圣灵感动他，让他来请彼得，而同时圣灵也感动彼得，让他看那个异梦啊，然后彼得才很勉强的 啊，也不能说很勉强了，他顺从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外邦人那里去讲，他就顺从的到了哥尼流家里面，然后他就准备开始讲福音。他刚一开讲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圣灵就降在那些外邦人的身上，啊，彼得就说了啊，他们最后开会的时候，他就做见证说，他说我一看圣灵就降在外邦人身上，所以我知道外邦人跟我们一样也要得蒙神的恩典了，所以我就给他们受洗。圣灵先降在他们身上，彼得才敢给他们受洗，要不然他不敢的。他如果给直接给外邦人受洗的话，那开玩笑，当时的规定是那外邦人跟外邦人吃饭都不可以的，因为外邦人吃东西不洁净嘛，违反律法。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你就看到有上帝的引导，上帝引导他，上帝先定下旨意以后呢，然后再去引导，引导保罗，他这个传福音的方式他就改变了。他以前以为就是我就传给我的民族的人嘛，就好像我们现在中国人也是这样的，传福音就先传给中国人，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你传给自己人以外呢，你还要传给自己以外的人，所以保罗就从狭隘的这个民族主义观念就变成了到世界各地宣教这样的一个非常宽广的这样的一个路就出来了。所以他在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他是没有这个体会。那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一回来，他们开了那个耶路撒冷大会之后，他得到了那四条外邦人和犹太信徒怎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个使命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第一件事他还是想给小亚细亚的那些人传福音。那还记得以前我们说，那保罗传福音的那个他的策略是什么呢？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城最大的城，到里面找当地的犹太信徒，找他们的会堂，然后进去传福音，带他们信主以后，然后再往外再扩展。可是等第二次去的时候呢，圣灵说你不要去那边了，你也不要去那边了。哎，一个马其顿人跟他在梦中跟他显现啊，他就去到欧洲去，那是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了。所以保罗在后来的那个书信里面也说，他说我保罗呀，做外邦人的使徒啊，其实他也是给本族人传福音的，但是后来他的方向就不仅限在于本族人里面，就扩大了，就扩大了。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看一下哈，到底上帝的旨意呢，在里面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很多时候，你看下礼拜我们就要受洗了哈，然后最上周我也看到一个弟兄来补课的，他很忙，他没有空，然后他就到教会里来，他说他想受洗，我一愣，我说你是我们教会，我说你在我们教会来过吗？他说我没有来过，他说我从 LA 那边刚搬过来的，我说你为什么想受洗呢？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受洗，我说你看过圣经吗？他说我没有看过，什么都不懂的，然后莫名其妙说我要来受洗，那按照我们教会的那些规定啊，那我们要好好的看一下啊，这不能乱来的啊，要好好看一下。那结果我就说好吧，那你既然没有时间来上课的话呢，那请你周间找个时间过来跟我补课好了，我就给他补课，坐在一起挡，坐在一起补课啊。结果那个弟兄他那天就很来了，非常温和，非常温柔这个弟兄啊。但是呢，我一看他的胳膊吓了一跳，他胳膊都是刺青。我说哇，他以前是混帮派的，不过看起来真的是好和蔼哈、啊，然后又非常的那个，但是我还是要问他哈、啊，我还是要问他很多问题。我就拿起那个，因为已经上过两周课了嘛，我就给他讲上帝是什么，我说人是罪是什么，他听得非常的认真啊，看每一段圣经都好好的念啊。哎，我就发现不太一样，为什么呢？有的时候给慕道友传福音会两种情况啊，一个就是一讲呢，他就是你说的对，然后呢不受洗，你说的对嘛，但是我不受洗啊，你说的对，我没说你说的错，你讲圣经讲的都是好的，但是我要好好考虑一下。另外一些呢提很多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啊，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个我理性通不过，这个我再考虑考虑吧。还有一种呢，你不管跟他讲什么，他都听懂了吗？听得不懂，但是我信。哎，这好特别啊，好特别，你听得不懂你还信呢、啊、那听得懂的人反而又不信的啊。最后讲完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看人是不是圣经讲的对不对，人都是有生有死有罪，是不是这样？他说是。我说我就很小心地问他，因为我看到他胳膊了嘛，我说请问你以前犯罪吗？他就说我犯罪，我犯过很多的罪。然后我就赶快安慰他，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们都是罪人，包括牧师也都是罪人。教会里面你到教会来，你说谁是罪人都举手，你到监狱里面去说谁是罪人，都说我是被冤枉的、啊、所以不一样啊。然后我就带他祷告，我说你有没有跟耶稣讲呢？我说你跟我讲你认罪对不对，我说我也相信你讲的是真的，我说你有没有跟上帝讲？他说没有。我说好吧，我们一起跟上帝讲吧，就祷告。结果一祷告的时候，那个弟兄眼泪就下来了。 他就开始就哭，然后他开始他祷完告以后，我一看，我说他哭得那么厉害，我就抱抱他，我说弟兄啊，我说上帝爱你啊。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我没想到连我这样的人上帝都愿意接纳我。哇，我知道了，上帝在他心里面做工啊。我当时也被他感动了啊，我就想起我当初受洗的时候，那个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我就继续在给他在鼓励他，我跟他讲上帝爱他。所以你看得出来哈，圣经讲的话是非常有趣的啊。圣经说这个保罗一开始讲道的时候啊，那些人呢，这圣灵就在人的心里面做工，让他留心听保罗和彼得讲的那个道，然后呢这两边就合在一起，哎，就产生一个功效来啊，这个人就相信了。但这些事情呢，不是说保罗去传道才让他知道，而这些事情呢是上帝已经定好的。上帝说你去传教给人家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凡是听到上帝的道，他的同时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就证明说他是被圣灵所拣选的人。那我请问大家啊，在他没有听得到以前的时候，圣灵是不是已经拣选他了？上帝是不是已经拣选他了？对，因为你讲道的时候，不是说你讲什么道让他听，让他明白过来，而是你讲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在他心里做工了。上帝为什么做工？因为上帝拣选他嘛，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可是你一去讲的时候，上帝拣选他的那个心意啊，他就让他听明白这个道，一合出来的时候，这个信心就产生了。这是上帝所定的旨意啊，这就是第一点啊，上帝的原旨啊。但是他允许人跟他主动去完成。我们去传道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对不对？教会的所有的那些包括全职的传道人呢，还是那些兼职的代职侍奉的那些传道人呢，包括每一位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姊妹，哪一个不是自愿的？哪个是被逼迫的？我们也没有发给他们，你今天你来服侍，你来上主日学，虽然是礼物，是一个鼓励，我们有说你上主日学一小时的十给加州最低标准啊，没有这样的。大家愿意来听的话，就是对上帝的话语渴慕，愿意来服侍的人呢，是对上帝的爱被上帝的爱所激励了，主动要来的。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上帝定好的旨意，你就行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就得益处。对，这是上帝的旨意。那接下来呢，哎，里面有一些，你说上帝的旨意定好了，我们走在里面是不是就很好了呢？不是，你就会发现呢，我们常常违反上帝的规定。上帝要求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有上帝形象的人遵行他的教训，但是我们还常常违反。但你不能说哦，这说明上帝的旨意不完全，不是，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啊。所以我下面就讲了，这个上帝的计划呢，还有上帝的旨意呢，从两方面来讲是上帝主动完成的这两点啊。另外呢，上帝的旨意如何实现呢？其实有一个神学家总结了四个方面，非常的好的。他先说这个上帝的计划呢是隐秘性的，但是这个旨意一定会实现。啊，第二呢，他说有上帝引导的旨意。什么是引导的旨意呢？刚才我们讲到说那个保罗的那个福音观念的转变呢，他一开始只想给自己人传，包括彼得也是这样的，但是后来他就引导过去啊，引导开始给外邦人传了，这是上帝的引导。那第三条呢，叫做上帝的许可。什么叫上帝的许可呢？就是我们做好事是上帝的旨意嘛，但是我们不听话，上帝的许可。我们常常犯错嘛，犯错以后上帝许可我们犯错，而上帝给我们改正的机会啊，这是上帝的许可。最后一点呢，是比较严重警告性的，就是上帝的任凭。你就是不听话嘛，我就任凭你这样了。你看在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不是有一段经文大家一直在讨论吗？上帝使法老的心硬，哇，法老已经想悔改了，他想悔改以后，上帝使他心硬，他想悔改改不了。上帝，人说，哎呀，这上帝怎么这么？他不都想悔改了吗？法老又后悔了吗？都说法老后悔了吗？为什么就还让法老心硬，还说相反的话呢？其实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就是上帝任凭法老心硬，他不去感动他了。有的时候我们去做事的时候，做完了以后做错事了。圣灵会感动我们说，我们良心会觉得不安，哎呀，这心里不舒服，不太好，就这样的。但是呢，是因为我们自己发现呢，不是的，因为上帝这个良心放在我们里面呢，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啊，上帝的良心在里面，这个良心就提醒我们犯错事情了。 可是一个人良心就是可以被压抑下去的啊。因为保罗也说过，他说有些人的良心呢、啊，就好像被烙铁烙过了一样，被烙铁烙过以后，烙的是刚烙的时候很痛嘛，后来再烙就不痛了，因为你已经死掉了。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得有医治给你，上帝去再去柔软你的心，才能你感觉到。可是这个法老呢，他就偏要这么干。一开始上帝感动他，引领他，感动他。后来说，上帝说我不感动你了，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子，我不再感动你了。这叫做上帝任凭法老心硬，叫做上帝使法老心硬。圣经是这样表达的，所以很奇妙啊，非常的奇妙啊。从上帝的这个隐秘的旨意哈、啊，上帝的引导，上帝的许可和上帝的任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我们其实前三种呢，我们都有。第四种的话呢，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都不会有，因为我们在第三地方的时候，上帝许可我们犯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悔改了，悔改。就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继续让我们知道他隐秘的旨意，他的计划，然后继续要再引导我们。我们再犯错呢，他又许可以后我们再悔改，就从头再来啊。那有没有一些人会到任凭的地步呢？这个我不敢讲啊，这个上帝从来没有说，你看这个人经常背逆上帝的旨意啊，他是不是就是上帝任凭他这样做呢？啊，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圣经里保罗是这样教导的，他是说，你看到有一个人犯罪啊，你要用爱心把他挽回，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或许他可以得到那个悔改的心，不至于灭亡。但是要小心自己呢，也不要掉进去。对，掉进去，这个掉进去不是说跟他一起犯罪啊，这掉进去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当然不要被他引诱犯罪啊，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要轻看他，你怎么知道上帝不让他悔改呢？或者说你怎么知道上帝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就不悔改的人在你身边，是要来操练，要来好好锻炼你呢，让你变得心胸更宽广呢？对，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上帝的话语很有趣的哈，有的时候在这个场景下你可以这样用，但是在那个场景下呢，你就没有办法用了。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我们再念一段经文哈啊，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就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在彼得前书里面。那我们去怎么去让那些人改正呢？我们很难让那些人改正的，但是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善行呢，好好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呢，让那些人呢无话可讲，无话可讲。这不仅是让那些人无话可讲，也让撒旦没有办法控告我们，也让我们的良心不控告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简单的，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来看呢、啊、哈，通过这个方式来看，对。那我们再看下面的一点哈、啊。上帝怎么来让我们来看这个旨意，我们去怎么样去跟随他呢？上帝的旨意里面有一件非常精彩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那我在这里把它想成就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和看得见的奴仆的形象。其实耶稣基督是有神的形象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只是人，而且呢他又非常的谦卑，所以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形象，我们能看见奴仆的形象。基督是神的形象啊，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说，耶稣啊，他带着雅各、彼得和约翰这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就暗暗地上了山顶，然后就变了形象了，啊，就浑身衣服洁白放光，脸像日头一样就发出光来啊。保罗后来那个保罗后来说啊，他说在异人的国里面呢，在神的国里面呢，异人要发光发出来啊。这句话可能不简单，只是说人的品格让人看见发光啊。可能在天上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发光、哎、我也愿意相信，在创世纪人刚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以前呢，他身上是有神的荣光的，就好像摩西在那个西乃山上跟上帝在一起40天，下来以后，下面人都不敢看他，脸上那个光太耀眼了，一定要拿东西挡住哈。基督是神的形象啊，希伯来书也这样讲，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这是神的形象。但是呢，你看在另外的经文呢，他又说基督是奴仆，这个奴仆讲得很客气了，讲得很客气啊， 这个奴仆的形象呢，是从那个以赛亚书的第53章里面讲的，讲到那个受苦的弥赛亚啊，他被压伤，他被鞭打，却不申辩啊，被这个羊被拉到死地啊，却不开口为自己申辩。这个奴仆呢，说的很客气啊，实际原文是奴隶，奴隶是没有资格那个资格申辩的啊。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手脚都被钉穿了。你知道在旧约律法里面呢，这个把你的身体钉穿呢，就表示他是奴隶。在那个出埃及记21章的时候，就摩西就说，当那些人如果不归你做奴隶的时候呢，你要拿钉子钉穿他的耳朵。所以就很像，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被钉穿身体啊，有点像啊，有点像。而且呢，耶稣当时被卖的时候呢，他是被卖了30块钱的。当时的一个奴隶的价钱呢，就是30块钱，所以这就有一种那个预表哈、啊，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的形象呢，其实他是一个奴隶的形象，是这个奴隶的形象呢，还被钉十字架，在罗马那个律法上啊，在当时犯罪那些人呢，只有奴隶和强盗才会被钉十字架的，但耶稣却被钉十字架，所以他是完全的从最高降到最低啊，哎，但是这是什么呢？这是上帝的旨意。刚才我们看的经文里面说，他天上地下，当那个时刻到的时候，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啊！天上最高的和地下最卑贱的啊，按照上帝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你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好特别哈、啊，上帝的旨意好特别，在里面都会显现出来，每一卷书里面都是这样显现出来的。那我们在这当中会怎么样呢？我们在这当中啊，就是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跟我们说，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了得着基督啊。说一句不那个，我们讲一个不太属灵的方式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耶稣所讲的，他说你用这个世上的一个可以衰残的、可以衰败的这个资源和财宝啊，赢得那个不能衰败和不能衰残的那个财宝呢，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投资。上帝允许我们用一些不好的东西去投资，得到那个最好的东西，这里面是上帝的恩典。很多人都说，我们说投资的时候你不能拿那些，你去开公司的话，你不能从银行去抢钱抢过来然后去投资吧，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律都是不允许的。但是保罗用这样来讲的话，他说什么是完全人呢？这个完全人很聪明，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没有永恒的价值，那他就用这个没有永恒的价值呢，在知道上帝的恩典呢，他就用这个没有永恒的价值呢去追求那个永恒的，这是最聪明的投资。上帝说这是完全人的、啊、完全人。他记得耶稣在那个比喻里面，在四福音书里面有个比喻是这样讲，他说现在啊，这个今世之子啊，就是这个追求世界上这些价值观的人，把这个今生的利益看得最重要的，拼命就要得到的，比这个光明之子还聪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好好的预备，他们为了得到今生的财富呢，都好好的去投资，去学这个学那个，甚至跟人家争权夺利啊。你说这样这好不好呢？当然不好了。但是他说他的这个渴慕，这个追求，追求的这个心呢、啊、这个聪明的这个度啊，比光明之子还聪明。光明之子呢，就是我今生的我又舍不得放，来生的我也想要，这两难之间呢、啊。所以光明之子反而没有今世之子聪明，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比较笨了。所以怎么才能变得很聪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他说你一定要明白哈，明白万事有损，明白得到基督是最好的。这就好像那个天，耶稣比喻里经常这样讲，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珠宝啊，一个富人看到以后就变卖所有的家产去换这个珠宝，那这样的。所以这是必须要懂，这是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要觉世，就是觉我来世全能的地位啊。很多人都知道说我们将来在天上跟耶稣一同作王，都好的无比啊，都知道。可是你知道归知道啊，就好像说那个，虽然这两天那个大家都在说这个枪支实在是太泛滥了，所以要赶紧把那个枪支给限定掉。哎，可是枪支的股票大涨，为什么大涨呢？因为那些人都看准了枪支现在股票，它那个枪支的生产是供不应求。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这是个不好的例子了，我只是想比喻一下。因为啊， 他们在跟那个 IS 打仗，对不对？各个国家都在跟 IS 打仗，在伊拉克那边也打，叙利亚那边也打，在阿富汗那边也打。打的时候就每天往那扔炸弹喽，飞机天天往那飞喽，谁最赚钱呢？那一颗导弹扔出去的话，那十万美金呢？一颗就十万美金呢？他到现在扔了多少颗了？你想象了？哦，军火商现在发大财了，所以现在枪支泛滥很厉害，很多人都买枪支哈，买枪支。但是有些人说，赶快买那个军火商的股票，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东西要涨。我这样讲的话，就是想大家明白。这个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地位吗？如果真的像知道股票这样，知道这个世界的局势这么清楚的话，你买不买呢？一定买嘛！你有钱的话一定会买了，赶快投资去买啊！所以金石之子很聪明的，我们这些有来世全能地位的人呢，但却这方面有就显得很迟钝。所以呢，保罗讲得很对的，他说你要觉悟啊，你要觉悟来世全能的地位啊！你真的就像那些投资股票的人都清楚，这东西稳赚，他就全部都投进去了。那我们是不是知道将来我们一定会在天上得到那个地位呢？我们当然知道啊，既然知道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投资呢？哎，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们要以属世的这个暂时啊，要换来那个属天的永恒，要做完全人，要做聪明人，就是这个道理啊。但是我们这个投资是很长的啊，我们这投资是一生啊，不像他们那个股票投资是短期的，因为但是投了是投了，他们有赚，有赚也有跌，对不对啊？可是天国的，我们这个一生的投资在天上呢，是不会跌的嘛？天上的财宝是没有人偷的嘛？是不会衰残的嘛？是不会衰败的嘛？所以在这一生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就需要的功课就比较难了，就是等候，等候改变，等候改变。而你在这个改变的过程里面呢，你会发现上帝会引导我们，上帝会引导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呢？啊，因为我现在真是觉得这个世界这个变化太快了，每一天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我很难想象啊！现在只是一两件事就发生所谓的枪击案怎样的啊？如果在圣诞节的时候，在别的国家再发生什么大事情呢？你说那些捣乱的那些激进分子，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嘛，就是捣乱嘛？捣乱的话，他一定要在最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那个地点啊，所以他们真的很聪明。基督徒不聪明，基督徒都躲在教会里面，我们不知道去到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时刻啊。明年的话，教会要组织去那个 DC 的那个短宣，就是敬拜祷告那个行进，但是不是教会组团去了，就鼓励每个牧区、每个小组自己去，因为那边到明年大选之前呢，到明年美国大选之前，在白宫里面24小时的敬拜，哦，一直到明年呢。24小时不断的这样轮换轮番啊，刘牧师上次已经讲过了，然后现在呢，那个我们跟那个万国主家布道团呢，他们，要那个他们那个祷告行进的那个手册，我们要跟他们要那个翻译的那个中文版，你就可以去了，在白宫前面那边空地上，24小时不停的叫不同的教会去那边，一天这个教会几个小时，那个敬拜队几个小时，就讲不停的，在总统的面前敬拜上帝，让他们明白，美国现在出问题了。如果他们悔改的话呢，哎，就像挪亚方舟一样就上方舟了。如果不悔改的话，这就是一个警告。这上帝的引导是很特别的，上帝说，哦，我许可你犯罪哈，我许可美国你这样犯罪哈，但是我还是提醒你，我还是引导你，我还是警戒你，你已经知道了，但是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的话呢，他们将把美国带到上帝的那个最坏的那个旨意里面，就上帝说任凭你吧，任凭你犯罪吧，啊，最后我还是要来洁净的，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许可哈，这个许可和任凭哈，有的时候你很难分得清楚啊。但是呢，基督徒在这个里面呢会受苦难，这个苦难有两种啊，一种是说自己犯罪受苦，这个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你自己犯罪受苦呢，没什么可夸的。但是如果你因为义遵行义行行义而受苦的呢，在耶稣基督里看起来是很值得宝贵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四点啊。基督徒的话，可能会与基督同受患难。同受患难有很多种了。你看我们在讨论那个腓立比书四章的时候，保罗不就说嘛？他说：“你们看起来好像是缺乏的， 但是我凡事都知足。我凡事都知足，想的什么事情呢？那保罗那时候生活很清苦嘛。可是你反过来看，保罗之前他是当法利赛人的时候，他的生活一定是很优越的。他能师从当时最厉害的那些教律法的教师加玛列啊，他的门下弟子，他能跟他们来学习，而且他的地位也很高，他的生活很富足的。那个时候他当然很好了。可是人一旦离开这个富足的生活以后，到一个穷苦的传道人到处去传，被人家鞭打，然后又受冻又挨饿的时候，保罗说：“我知道了一个秘诀，缺乏就是知足。”缺乏就是知足啊，我们听起来就很困难了。什么叫缺乏要知足呢？其实讲的没有那么复杂了，简单一点啊。我有钱我就多花嘛，我没有钱我就少花嘛。但是我不会因为我有多或者有少，这个资源多少呢，我心里难过，叫做知足。所以保罗说我得到了秘诀了，我不管是在丰富的时候我知足，丰富当然知足了，我在缺乏的时候我也知足。这个秘诀就是上帝说啊，我给你多少一定够你用，你不要嫌少，你也不要去贪恋别人的东西啊。其实这就一下就回到上帝的那个教训里面了，实践里面了。你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你不要为自己觉得不平，你就知足了。这不是自我安慰啊，因为自我安慰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假象，因为自我安慰的话呢只是自己找个借口而已，心里还是不高兴的。但是保罗是从心里面完完全全明白上帝的这个意思，而且他真的遵行这个教训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上帝的最开始的原旨啊，和上帝的这后面这个教训呢是有可能被遵行的。但是你如果你遵行的话呢，上帝说你就在这个旨意里面嘛。但是如果你不遵行的话呢，你就受到这个上帝的教训，受到上帝的这个惩罚。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说上帝啊你不公平，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讲的，有很多例子可以讲啊。我们先看这个保罗，他后来说啊，他说这个与基督同受患难呢、啊，他说，帖撒罗尼迦前书说，我们受患难呢、啊、原是命定的，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哎，奇怪了，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受患难，还是要故意让我们受苦呢？其实不是了。上帝不是故意要我们受苦，而是一个试验，就好像在亚当夏娃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呢、啊，他是完全美好的，完全好的，不会没有犯罪的，但是上帝还是给他一个试验，什么试验呢？我的旨意已经定了，但是我的教训也给你了，你要不要遵守呢？你要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就是这样，对，完美啊，一定要经过试验，试验以后就更完美了。但很可惜哈，这个亚当夏娃的完美呢，就是最开始从上帝领受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完美，他没有自己把自己的那个努力加进去，没有去成就上帝那个永恒的计划。他如果去当时就完完全全按照上帝的意思去说，哦，我就不吃那个了，他就进到上帝那个永恒的计划里面。那个时候世界上他之后生的所有的人就都不会犯罪，这个世界也不会这样。但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因为我听到有人这样讲很有意思。亚当夏娃不犯罪，那你有可能被生出来吗？因为他犯了罪，所以才会生你，对不对？如果他不犯罪，说明生他就不是你了。圣经没有这样讲的啊，圣经说在创世以先，耶稣基督里面，他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在创世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将来我们会达到那个最完美的阶段。虽然中间亚当夏娃他失败了，中间有魔鬼过来捣乱，有很多的过程，但是上帝的旨意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啊！所以我们不是因为亚当夏娃堕落，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被生下来，不是，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就已经定好了，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啊，我们一样承接他的罪性啊，我们要也跟他一样要经过试验。我们被重生得救以后，我们也要经过试验啊！你看在那个帖撒，我们这周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嘛，他讲到说在患难里面呢，在患难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上帝当然知道，但是你自己不知道。那你怎么才能知道呢？就跟小学考试一样，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学会了呢？考试嘛。那你可不可以说我已经学会了，干嘛还要考试呢？就是因为你学会了，所以才要考试，证明你是学会的。所以一定要考试。 所以很特别啊。这个考试就像这个患难就像考试一样，上帝命定了这个试验是为了让我们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叫患难原是命定的。所以上帝都是正面的，你千万不能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来想说上帝你干嘛要这样做。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脱离，开始怀疑上帝的教训和上帝最开始定的那个永恒的旨意了。那我们再往下再仔细分析一下这个那个腓立门书里面我们讨论过一件事情啊，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讲，他说上帝允许他让他暂时离开你是为了让你永远得着他。这句话其实也就是上帝的旨意的一个好事啊，上帝的旨意呢让坏事就成就好事。上帝故意让一些坏事发生成就好事吗？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先看那个约瑟的例子啊，他记得在那个创世纪最后的时候，那个约瑟讲约瑟讲了很多的篇幅哈，约瑟他很好啊，他心地善良单纯，但是呢智慧不够，他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没有欠考虑，结果就得罪了十个哥哥哈，就把他扔在坑里面，又把他拿上来，又把他卖给埃及人了。而他们那些亚伯拉罕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发生了那个大饥荒的时候，他们到埃及去找吃的的时候呢，那时候约瑟已经在埃及做宰相了。那些弟兄来看到约瑟的时候，约瑟看到他弟兄的时候，甚至那些哥哥的时候，真是心里很那个滋味，真是很难受啊。然后他那些哥哥后来发现，哦，他原来被他们卖的这个弟弟成了埃及的宰相，他们也很害怕啊。当时他爸爸还在嘛，所以还没事。后来亚伯拉罕去世之后呢，这些哥哥一起来找约瑟啊。哎呀，他说爸爸已经死前跟我们讲了，说你要希望你们好好对待我哈。所以你看，然后约瑟就更难过了。为什么？我要想杀你们早杀了，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到爸爸死了你们还跟我说这种话。因为为什么？他们以为说爸爸还在嘛，所以你看爸爸的面子，所以不收拾我们。现在爸爸不在了，人走茶凉了，你们要跟我算账翻旧账，我没有办法了。人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当时他在身居高位的时候，人都是这样的，你看当一个人身居高位的时候没有办法动他，有一天他离开这个位置的时候，哎，就动他了。教会里面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几个大教会出问题，他当时身居高位的教会领袖的时候，下面这些人没有办法告他，等他一下来的时候马上就告他果然有罪。那世界各国也都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在最高位的时候没有办法动他，等他退下来以后的时候，哎，把他那个旧账翻出来再跟他算账。所以人这样想一点都不奇怪。那约瑟这些哥哥他就这样想，但是约瑟呢他根本没有这样想，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意思是想害我，但是神的美意原是好的，他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哎，那奇怪了，难道上帝让约瑟的哥哥去害他吗？不是了，上帝定下一个旨意说约瑟啊，你要去埃及，我预备你去埃及。他没有说你这些哥哥把他杀掉，通过这种方式就去埃及，没有，而是上帝知道这些哥哥呢有要杀约瑟的意思，但是上帝他不改变他的计划。你既然要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呢，我就用你这个看起来不好的事情反而成就我的旨意，但是你做的坏事你要自己负责任。就这个引申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犹大的例子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说犹大如果不卖耶稣，耶稣能钉十字架吗？很多人这样问哈，不能这样问。因为你看上帝原定的旨意是说要在天上地下都在耶稣里归于一的时候有一个时刻的，这个时刻呢而且是让耶稣去定那个十字架的，但是他没有让犹大去卖耶稣哈，他犹大偏偏跑出来说，哎，我要来卖耶稣。犹大不卖耶稣的话，那些法利赛人和那些祭司长他们也要杀耶稣的，只不过这犹大偏偏跑出来说，哎，我来帮你做这件事情吧，你们要做坏事是不是，我来帮你们一下。所以犹大有什么功劳？没有功劳，相反。所以耶稣说啊，人子必定要按着经上所指的要钉十字架，但是卖人子的那个人有祸了，这个人不生出来反而更好。不管你的事，你干嘛非要来插这一手呢？好了，填进去。所以你不能说犹大卖耶稣好像有功哦。你知道在教会初期的时候有很多很奇怪的那个伪经啊，还有一本书叫犹大启示录，很奇怪啊。这犹大说的不是我们那个犹大说的那个犹大，那是耶稣的弟兄哈。这个说的犹大说是卖耶稣的那个犹大，说那里面是这样讲的， 你们不需要去看的，很无聊的。但我们做研究的话，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说耶稣复活以后呢，他偷偷来找犹大，告诉犹大说：“哎呀，你受苦了。”其实我这是一个计划，你在我们这个计划里面受苦了，所以你在天上还是有地位的。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是让他们明白要成就这个旨意啊，非常的荒唐，这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不可能是这样的。上帝的旨意啊，定好了，上帝主动去完成，允许这些受造物跟他一起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完全是正面的。同时有一些教训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些人违反以后，上帝说你违反的话，这个我就要惩罚你。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成就了，对不起，那是上帝成就的。上帝的旨意本来就是定是这样的，他通过他的引导、他的许可、他的启示，但是你呢，偏偏跑到那个任凭的里面去，这个责任归你，所以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好，那相反，你看约瑟的例子是这样的，那阿尼西莫呢，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看，奴隶跑了吗？奴隶跑了。如果他回去的时候，假如说腓力门说不行，这个奴隶回来了，好，给他钉上，把耳朵钉钉，打孔，再印上那个烙印啊，就苦待他。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呢？按照罗马律法的那个，按照那当时的那个法律呢，他完全有可能处置这个人，而且把他杀了都 OK， 因为奴隶没有当作是个人，他是一个财产，我的财产我随便自己支配嘛，他没有办法当作一个生命来尊重的。但是腓力门呢，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知道上帝的教训是什么，他知道上帝的教训，而且保罗也跟他说了，上帝的旨意是让他暂时离开你，让他跌倒一下回来，为了让你得着他，真的得着他。因为是为什么？因为上帝许可啊，有些人就他上帝就许可他犯罪啊，为了让他明白过来嘛，是为了他的好处，这是上帝的爱和包容。同时呢，这个人带到你面前的时候，那摆在腓力门面前是一个试验了，那腓力门你到底要怎么样？你到底明白上帝的旨意吗？你明白上帝的旨意哈？你明白上帝的教训吗？你明白。好，这个阿尼西莫他违反了，那你要不要违反？腓力门说我不违反呢，我就接纳他，就是这样，就一同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你看圣经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好，那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是不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那我们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们会不会常常违反上帝的教训？会，对。所以就是看了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有阿尼西莫，有约瑟，还有他的弟兄，还有犹大，还有离开保罗的迪马，还有悔改的马可，这些人我们都看见了。上帝说，这东西我都摆在你面前了，你看，那你要怎样做呢？哎，所以非常有趣啊，非常有趣。OK， 大家有问题吗？好，那我们先做个结束祷告啊。慈爱的主，我们欢喜感谢赞美你啊！主，我们都知道你的旨意原都是好的，你为了让我们来遵行，你不仅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你也规定好你的教训，让我们从中得益处啊！主，我们谢谢你啊！在历世历代都有这么多的门徒，这么多的见证人，这么多的圣徒在我们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来跟随他。主，我们也深信啊，我们愿意，我们就有一颗这样愿意的心，你必定按照你的应许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必定许可我们在犯罪时候归向你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你是信实的，你说的永远都不改变。谢谢我们的主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在圣诞节之前的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再一次思想你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愿意说，我们愿意像保罗那样，我们要看万事为粪土，我们要看，我们要得着基督，得着那天上最好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话语就刻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